多见证人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天慈啊，你怕考试吗？
哎，我好怕考试啊，不管我准备的多充足，但是一到了考场，每每呢，我就会有几秒钟甚至于几分钟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会写，所以考试对我来讲呢，压力很重的。
有人说坏学生怕考试，其实成绩好的学生也怕考试，因为到了考试场总是会有心理压力，很不其然的，你拿了考卷手心就冒汗，心底紧张。有人形容人的一生就好像学生进到考场，他一翻开试卷，每一页都是难题。
是啊，聪明的人不在意考题有多艰难，只知道时间有限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一切的挑战，那么人生就有意义了。
对，但是笨的人呢，他们往往一见考卷，看到考题那么难，马上知难而退，溜出去考场，谁知道再看清楚，原来又不自觉地进入了另外一个考场，新的难题又在眼前。
是啊，逃避可不是办法，有人一生都在逃避，怕难，怕苦，不肯面对。
今天所介绍的见证人是一位学生，他用很奇特的方法去逃避考试的压力，也道出了考生的心声。
我们听听他的见证。
我从小身体就很瘦弱，那是因为我的鼻孔出了问题，需要长期的服药，而且因为药物的影响，使得我的身体抵抗力很差。我体弱多病，使得我的童年非常的不快乐。念高中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位中医，他竟然将我的病治好了。我被病魔捆绑了十几年，一旦得到医治，我整个人都完全轻松了下来。我心想，我应该好好的念书，考取好的成绩，我不要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了。念大学之前，我要先念两年大学的医科班，还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考试。头一次的考试，我的成绩非常的差，于是第二年我要重考，我决心要发愤图强了。这一次我虽然有充分的准备，但是重考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，我很担心说万一我成绩又考得不好的话怎么办呢？在考试前，我不但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温习功课，而且我带了符咒跟十字架等等的物品到考场里面去，希望有神灵相助。每打开一科的试卷，我就亲吻一下十字架，以为这样就会有阳菩萨保佑了。到最后的一科考完了，我终于放下心头的大石，走出市场。我觉得前途茫茫，心头空虚极了。我总算考上大学医科班了，功课比以前更加的吃力，作业堆积如山。班上的同学每一个都非常拼命的读书，但是希望要出类拔萃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不是特别的聪明，我的记性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我的成绩总是不如人。渐渐我的雄心壮志消失了，心情变得非常的消极，而且看到课本就怕。相反的，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，看完金庸的就看古龙写的，满脑子都是武侠小说中的人物，而且常常幻想自己已经练成百毒不侵的绝世武功。其实那只是一种逃避， 避开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，也避开繁重的功课。那段时间我整天胡思乱想，我买了很重的铅跟铁绑在小腿上，每边重7磅半，我在山上练长跑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学到轻功了。另一方面我又吃下很多的维他命丸，希望能够补充气力。后来还真的找了个功夫师傅，获得武功的秘诀来学习气功。每天我一大早就起床来运气，晚上再吸收日夜的精华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离开家庭，隐姓埋名去修行，一心期望能够打通任督两脉，成为绝世的奇人。但是幻想还是幻想，在学校里边功课压力好像一座一座的大山，很多时候我刚放下武侠小说，重新又拿起枯燥的课本，回到现实的世界。一到了现实的世界，我这个自负不凡的大侠就武功全废，十分的痛苦。苦闷之余，我学会了赌博。在香港很多人喜欢赌马，用很小的钱就可以下注，我也开始从很小的钱开始赌起，没有料到最初用10块的钱一下子就赢了120块，后来再下注一次又是中了头彩，于是我非常的兴奋。我买了很多教人家怎么赌钱一定赢的书，拿回家里去研究，甚至我到图书馆去找一些专业性的赛马的报刊，真的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。每逢星期三的晚上，也就是赌夜马的时间，我总是瞒着家人说到街上去买东西，其实我是到下赌注的地方去看赛马的结果。后来我发觉输的时候多，赢的时候少，输了之后很痛苦，输光了我就偷家里的钱再赌一次，赌钱简直好像上了瘾了，完全我没办法控制。总之我不管输赢都觉得心里非常的空虚，非得再赌下去不可。后来除了赌马之外，我又开始打牌了，很多时候我白天打晚上也打，整个假期也是通宵打麻将，打到一个地步即使打完了疲倦极了也睡不着觉。后来我又爱上电动游戏机，我可以在游戏机中心泡上几个小时，直到机器都不动了，工作人员要赶我走了我才肯离开。接着我又跑到电影院，让荧幕上的喜怒哀乐来麻醉自己，一天两天天天如此，世上的事情太多的烦恼，我要想尽办法来麻醉自己，逃避现实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觉我的内心越来越空虚，这样子放荡玩乐，良心也时常觉得不安。后来我又转到哲学、佛学和禅学上面去，探讨什么小乘、大乘与成佛之道，又看什么石牛图，据他们说接着去寻找图中的牛，串摩其中的含义，就可以彻悟人生。可惜我越看对人生就越觉得悲观，觉得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，生死哀乐都没有什么分别，渐渐的连苦学求上进的精神都没有了。那段时间我常常的溜课，我同班的同学都称我说云游四海，甚至有过连续22天缺课的记录。到了考大学入学试的时候，我还沉迷于电视播出的每4年1趟的世界杯足球赛，竟然我连考试的日期也忘了。后来我的同学打电话问我说考得怎么样，我突然间想起那个时候才害怕，万一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？有一天晚上，我班上有些基督徒同学来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福音的聚会，那一次是我人生的一大的转机。我记得当日讨论到新约圣经罗马书5章7节里边的一句话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活着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天晚上我好像一下子醒过来了，原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招义人，乃是呼召罪人。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看到基督徒们他们的喜乐， 他们非常和谐地唱着圣诗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歌词是这样的：我哭泣，没有眼泪；我倾诉，没有声音。多少的愁苦，谁能体会？多少的忧伤，谁来安慰？想忘记，又常回忆；想抛弃，又难远离。日日夜夜在悔恨里，到底有谁能够将我救起？
我哭泣，没有眼泪；我倾诉，没有声音。多少的愁苦，谁能体会？多少的忧伤，谁来安慰？
生活我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回想我过去拼命地看武侠小说，到沉迷赌博，到把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各种的娱乐中，最后还想参悟禅机，这都是因为现实生活太愁苦忧伤，没有人体会，没有人安慰，想抛弃，想摆脱，但又挣不掉，心里边悔恨，但又实在需要一些麻醉，谁能够将我从愁苦中救出来呢？对，主的爱何等的温馨，主应许我真相信，我希望得到新的生命，主赐我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，愿他管理我一生，听他声音，与他同行。我真需要救主耶稣基督赐我力量，将我救起。我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从座位中站起来，表示我要诚心地接受他。一站起来，眼泪就流出来了。
他能够赦免，你若到主前，他不再纪念。
我的姐姐是一位公务员，但是她常常叹息生活呆板， 甚至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，生活毫无乐趣。我的妹妹在一间名校读书，学校里边很多的同学在玩碟仙跟交鬼，她也被邀请去参加。从此之后，她常常做噩梦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困扰，小小的事情就突然怕得要命，弄得全家人也是很不安。我想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谁能够帮助他们呢？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有了他，生活就有光明。主耶稣也是生命，信他的人就不怕鬼魔。因此，我决定带我的姐姐跟妹妹去听福音。他们听到说，人是神所造的，里面有灵。人纵然转了全世界，但是灵里边没有永生的神的话，也是虚空的。所以有主耶稣就有光明喜乐。他们马上表示要接受耶稣基督。当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，姐姐见到有人在街上烧香拜偶像，不禁叹息。我们三个人马上在街上同心为这些人来祈祷。第二天我姐姐去游泳，她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，现在有了主耶稣光明的生命，觉得大自然好像变得特别的美丽可爱。而我妹妹信主之后，也精神变得很焕发，不再受鬼魔势力的搅扰，后来还间接帮助了我爸爸接受主的福音。我爸爸一向认为各种的宗教殊途同归，所以每一次我提到福音的时候，他总是说，十诫说不可杀人，不是和佛教说不可杀生一样吗？信佛和信主耶稣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当然大不相同。我所相信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现在无需逃避现实，也能生活愉快。真正叫我爸爸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大爱，是因为我妹妹有一次遇到危险。有一天她下课回家，在大厦的楼梯间遇到一个色情狂，那个人本来想用大力把他打昏过去。我妹妹平常都是胆小如鼠，当时在惊慌中她高声的求救，谁知道邻居们都自扫门前雪，一听到救命的声就纷纷的关门。我妹妹只得大声的呼叫主耶稣的名字，主耶稣就加给她力量，不但她没有被打昏，而且凶徒听见她呼叫主耶稣的名字也吓得逃走了。我妹妹蒙主拯救之后，平安地回到家里，把遇险的事情都告诉家人。我爸爸前几天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色情狂到处横行的新闻，通常反抗的人都是被刺伤，现在看到平日软弱的女儿竟能平安地脱险，心里十分的欣慰。我们立刻告诉她，这是主耶稣在暗中的保护，并且证明主耶稣是在我们里边的大能。父亲心服口服，也感激主耶稣的恩典。于是我请他向主耶稣认罪，他即时祷告认罪信主。我随即和他同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后来爸爸和姐姐妹妹一同的受洗归主，从此之后家里比以前的温暖的多了，姐姐妹妹也比以前柔顺，亲情充满了整个家庭。而爸爸信主之后也蒙主特别的眷顾，有一次爸爸在野外山头迷了路，天色又暗下来，他只好呼求主耶稣的名字，之后很奇妙的有人来带领他找到一条出路，平安的回到家里。现在主耶稣帮助我天天努力的读书，不再消沉了，对什么赌马麻将坏的书籍也再没有兴趣了，我一心只想凭主的大能大力用功读书。记得我去求见校长申请补考的那一天，事前我恳切地求主再给我机会读书，因为我的学校从来没有补考的先例。校长见我平常迟到早退，成绩很差，所以他态度很强硬。我看事情不妙，我只好向他哀求说，校长，我已经信了耶稣，我痛改前非，请你给我机会。校长说， 你不要用宗教来做求亲的借口了。我回答说，我本来有天分，你们却要放弃我，算了吧，我走好了。校长忽然地叫住我说，站住。他说，没有一个做老师的会放弃学生，于是他答应再给我补考的机会。是的，校长老师不放弃我，主耶稣更不会放弃我。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介绍心理学，我禁不住站起来充当助手，向同学们说明，人不但有躯体精神，而且有灵魂，灵是神所创造的，可惜人犯罪的时候灵性便死亡，而主耶稣这位真神却并未放弃，他愿意来到世界上成为人，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赦免人的罪。后来他复活成为无所不住的灵，住在我这个卑微的灵里边，成为我的力量。现在我整个人的性格和生活都改变了，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洪恩大爱，是他爱的呼唤把我和我的一家都拯救出来了。有一次我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走，我想起从前的无聊和罪孽的日子，我浪费掉很多宝贵的时光，我越想越难过，我禁不住痛哭起来。我放声求告主耶稣，我把心里许多的愁苦忧虑都向他付出，而且也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。主耶稣安慰我，叫我只管努力，他一定不会撇下我，也不会丢弃我。那一刻神和我是何等的亲近，好像慈爱的牧人安慰受惊的小羊，我心里非常的快乐，我简直要跳起来。于是我杀劲的走到附近球场里跑了好几个圈。是的，我里边有一位永恒不变的神，永远与我同在，他爱我，鼓励我，安慰我，怎么能不感谢呢？亲爱的听众们，你若有了他，你好像我一样，你心中有平安喜乐，你可以安心面对明天，应付挑战。
主的爱何等温馨，不应许我真相信，十架上牺牲我梦怜悯，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究竟为什么在世上活着呢？在我十岁左右，我已经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我相信每个人在他一生里面都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否则一生糊糊涂涂的度日子，那岂不是和猪狗牛羊都没差别了吗？
刚才那位见证人就因为曾经这样俯心自问，才有机会认识真正的救主。
人跟动物是不同的，两者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人会问自己，我到底为什么活着啊？
假如我们问一头猪说，猪啊，你为何活着？猪如果会说话的话，恐怕它会说，本猪从来没有想过为何活着，反正我吃饱了就睡，睡够了就吃，我猪的一生就满足了。
或者有人会说，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谋生。但是朋友，就算是让你吃得脑满肠肥，你是不是因此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呢？我相信你的答复必然是否定的，因为你我活着的意义比猪重要的多了。
人又说，如果我发了财，有了地位，活着就有意义了。
但是朋友，今天的世人有哪一个不爱钱呢？但是赚钱花钱是不是就是你活着的意义呢？
如果我们用数字来表示的话，10万元就是左边一个一，后面跟着五个圈。为了这10万元，人可以拼命苦干，省吃俭用，到处抓夺，有一天果然抓到10万元呢。但是想一下，这10万元还不够到深圳买一个小型的住宅单位呢。
于是又想得到100万元，期望在五个圈圈之后再加一个圈，为着这6个圈，人可以卖身、卖命、卖友。那么6个圈难不难得到呢？
现在在广东省的南方，有六个圈的人开始多起来。有人就想，既然百万财主那么多，那么就不稀奇了，我就宁愿努力做亿万富翁吧。
那么请问您一下，有了十亿够不够呢？让我告诉你吧，有了十亿的人呢，他绝不想退休的，他还要再多加三个圈。但是可悲又可笑的就是，好多人拼命在一的后面圈了又圈，为自己积攒了无定的钱财，却忽略了前面那个一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涂掉了。
一如果没有了，后面那些零也变成毫无意义的圈圈了。人终其一生劳劳碌碌，兢兢业业，到头来两腿一伸，两手空空，什么都带不走。
圣经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朋友，若是没有永生，你活着到底意义在哪儿呢？请你自己反省一下，回顾你一生之中已过的年日里面，或许您得着了许多的东西，但是您真的满足了吗？
唯有得着永远的生命，你的人生才能满足。但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呢？当人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，就满足了。什么是人生存的意义呢？不是那后面那一大堆的圈圈，而是前面那个一，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。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将永生赐给人。
圣经说，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所以人有了神的生命，活着就有意义了。
那么现今神的生命在哪里呢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圣经又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呢就没有生命。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大有能力，任何的病人来到他跟前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病就好了。他甚至能叫死人复活。他没有犯过罪，连审判他的官在他身上也找不出半点瑕疵来。他面临死亡并不畏惧，叫人陷害被钉十架的时候也毫不害怕，因为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他明说，三日之后必要复活。最后他真的复活了，胜过了死亡，并且从坟墓里面出来，显明他就是永生。
圣经说，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又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的。
只要你肯打开心门，呼求主耶稣的名，永生就要进到你里面。
您愿不愿意今天就得着永生呢？请您打开您的心，呼求他的名吧。